你说偷东西是不是冲动控制？嗯，小孩就是会想。那我今天就是想破头没有方法的时候，嗯，对我来说我可以掩盖这一切，我可以做得到，嗯，我当然就拿走。嗯哼，对，所以你说如果我有理智会不会忍住，现在想我应该还是不会了，因为我就真的很想要啊。嗯，对，所以没有方法的情况下，那我就是没忍住了。嗯，所以我后来跟孩子们讲的也是，如果你真的没忍住，嗯，第一时间你可以说对不起，嗯，我没有忍住，或者是对不起，我来不及了。
未来的外星孩子的地球母地。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外星孩子地球日记，我是地球妈妈。听到这个音质应该会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真的是我觉得是蛮完美的，很清楚干净的声音。是，那今天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那么清楚的声音，是因为我们来到了一个很棒的录音室。只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来到一个这么棒的录音室，是因为地球妈妈这次呢收到一个邀请，然后要来访问一个我看完她的书觉得哇受用非常多，而且我相信在这一集你听完之后你会发现暑假你完全不用担心每天需要出什么功课，出什么样的一个任务给孩子们，你从书里面你就可以完完全全把所有的内容拿出来做一一的一个玩法，然后甚至你可以里面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我们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那不是一种玩具就只有一种玩法，它可以有很多种玩法。那这次呢我们就是邀请到 ADHD 星球的儿童治疗师，也是潜力种子儿童教育中心的张凤慈小张老师。那这次透过老师自身的故事以及他专长的技能来分享给大家如何带孩子在家也能执行十分钟玩出专注力的好方法。那这次呢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小张老师。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张老师。那我目前在台中的潜力种子儿童教育中心工作。那我大概回到台湾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之前我大概是在美国读书跟工作啊。但是我还是，虽然我是一个 ADHD， 但是我还是在台湾顺利的念完大学毕业。所以在了解了台湾的教育体制跟美国的教育方式之后，后来发现哦，如果我在美国长大可能
会比较幸福吗？
不知道，可能未来长得不太一样，或者整个过程会稍微顺利一些。嗯，对，所以十年前后来就决定，好吧，那我就还是回台湾好了，因为毕竟回台湾工作的社会意义比较大。嗯，对，所以后来就决定留在台湾。对，嗯，那目前在台湾，我大概是跟小朋友、跟老师、跟家长、跟保姆，甚至跟月嫂一起工作。嗯哼，那我的工作大概就是跟大家分享育儿经验，跟大家听听大家吐苦水，嗯，然后
家长很需要，
对，再给一点方法，看怎么跟他们的孩子做沟通，这样。
嗯，了解。那其实我觉得小张老师从台湾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然后跳脱到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教育体制，我相信这中间的文化差异，甚至是他们在教养方式上应该有非常多的不一样，对不对？
嗯，其实应该说他们对于孩子的尊重度相对来讲比我们高很多啦。嗯，那台湾近10到15年来，事实上大家也都在推行所谓的正向教养，
是，
就是从我们小时候的打骂教育开始进到所谓的鼓励尊重。但是我觉得毕竟国情不同，文化不同，所以在亚洲文化比较偏向所谓的我只有空告诉你的缺失，比较没有空告诉你哪里做得好的情况下，赶时间的教育方式就还是只能有比较多的所谓的指责。嗯，对。那但是在美国这段期间我看到的大概会是孩子们好像有足够的时间来做所谓的探索也好，或者是去做足够的尝试。嗯，虽然那些尝试不一定成功，
对
对，那但是3号人家就是时间多。嗯，但是那我觉得那个是西方文化的关系，因为他们就是可以3点下班4点下班，
哦，我们不行，
然后接小孩他们就是比较有这个时间，有那个空间，他就是地够大。嗯，但是台湾就是小，然后时间又紧凑，
对，
所以我们 欸、只有空把小孩放安亲班放幼稚园，然后六七点赶快去买便当接他下班。
嗯，
对，所以我觉得时间空间不太一样，那但是人家好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学，所以我比较想要做的东西其实是怎么样把那个比较好的做法合乎我们国情的情况下、嗯、让家长在家里可以做一点施行。
嗯，我觉得这真的蛮重要，因为像我们以前的小时候，我们父母那一代他对我们的教养方式一定都是打骂教育，或者是威吓啊、威权啊，
对，
然后各种恐吓啊，可能是情绪勒索中长大。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有感。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可能在十几年前我们对于早疗这一块并不是那么熟悉。
嗯，
对，那甚至是因为我毕竟是家里有一个特殊人嘛，所以我其实也很能感受到说像我们以前在我家娘家的邻居，其实也有一些是状况比较特殊，你一看就知道他的身份是比较特别的。那可能以前的家长他们的想法就是，我把孩子关在家里，我也不想让别人发现他，因为他也许会成为我的一个困扰，甚至是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问题产生。所以在以前面对特殊儿的这个状况，家长的做法是不一样。那现在的家长比较愿意就是可以陪伴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其实我想问的是，像老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想要做这样的儿童治疗师这份工作？
其实somehow有点像阴错阳差。因为其实本来我 ADHD 的身份让我有比较好的协调性，有比较大的活动量，所以相对我体力比较好，所以我从小其实是立志当体育老师。
对，
那没有错，我就是在那样子的时空背景下长大，所以我也获得了你再继续拿体育奖我把你脚打断
参加校队我就把你赶出家之
类的。对对对，所以因为过去的那个时空背景，大家觉得当体育老师可能没出息还是什么，
钱赚的少。
对，钱赚的少。那但是我后来就看着周遭的人，好像有一些所谓的筋骨酸痛，好像然后加上我自己运动的过程可能有一些运动伤害，所以我就在偶然的机会了解了好像有一个东西叫物理治疗。对，所以其实我当时选择我的大学专业的时候，事实上我就只有设定物理治疗，其他我其实是没有去多想的。对，那进了物理治疗之后，当然我也是在运动表现上面比较突出，所以其实我的一开始也是做所谓的骨科物理治疗，或者是运动伤害物理治疗，甚至我在美国的时候做的是表演艺术工作者物理治疗。那个自专科我觉得在美国才有，就在台湾比较少见。那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所有的 musician 只有钢琴家的姿势是对称的。
你说像大提琴或是小提琴，他们也是有一个
动作上都是不对称的动作，所以他们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歪斜，
就职业伤害，
包含弹吉他，包含拉小提琴，包含任何，所以萨克斯风也是，他们人也是歪的。
是，
对，所以我在美国其实是做比较多所谓的身体评估。
嗯，
对，很多音乐家会告诉我，你不能调我的姿势，你调了姿势我就
不会弹了，我就不会吹了，
我就没 feel 了。然后我想说，哦，好哦，那不如你就把乐器带来好了，我们就来做这个调整。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我会这个东西也要很感谢我的第一份工作，台北士林的星光医院。那因为呢在那里我学到所谓的鞋垫评估，身体评估，然后去做扁平足，去做高弓足，甚至糖尿病足这种去做脚步的评估。那其实人都要站着，所以我从脚的评估开始往上推，去做，去看到很多不同的所谓的我们叫它叫 alignment， 身体的 alignment 的排列。那转到小孩身上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脊椎侧弯。对，所以其实我其实接触小儿是从所谓的儿童脊椎侧弯开始。那从骨骼到肌肉系统，然后到我们说我要他不会脊椎侧弯，我需要有一定的运动。那从运动再带到所谓的协调，到协调我总是要能够融入一个团体，我才能一起玩。然后才转到所谓的我怎么带孩子融入一个 team， 让他们可以一起玩，才到所谓的儿童物理治疗。对，
老师，你刚说那个扁平足那一块，我非常有感，因为我两个小孩都有去定制那个就是专用的鞋垫。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很重要，是其实很多家长不会关注到孩子穿什么样的鞋子， 然后也不会特别注意到说为什么小孩很常跌倒，那一定种种原因，他的原因的背后一定是有个问题嘛，例如说可能孩子他天生的肌肉骨骼构造不太一样，或是他平常本来走路姿势你没有去调整他，他或者是穿了错误的鞋子，所以我觉得其实物理治疗这一块它其实涵括的非常广，从我们的知识上面到我们平常我们的运动啊、走动啊、日常生活，它其实都是环环相扣。那如果你没有把这些过程都去好好的运用你的肌肉，去了解你的身体的 哪个部分肌肉要怎么运作，那可能就会造成后面哪边酸痛啊、哪边痛啊。那所以其实这我觉得也不只是小朋友，就是很常从大人延伸下来的什么电疗贴片啊，
对对 对，
然后什么热敷啊，然后有的没的一大堆。那其实我觉得这部分都是在告诉我们说要好好的去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要去用对的方式去善待我们的肌肉，以及我们要使用对的方式去运作你的身体，那甚至是要提供一些策略。那我相信这个策略对老师来说可能是在这个策略上在教育孩子，那应该会有很多的方法，那这些方法有没有在你的成长背景当中有带了一些经验在里面？
应该说我教小孩的过程ADHD 给了我一些帮忙，当然但是也给了我一点困扰。
嗯，
对，那他给我的帮忙大概就会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就像小时候老师问我你为什么打他，我只能跟他说我不知道，
哎，
因为我就是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一股力气想释放，
嗯，
但那个当下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
嗯，
所以我也只能告诉我不知道，不然我的答案就会是因为我就想打他，
嗯，看起来就讨人厌，
对，或者对，因为小时候会有一种就是撂天钉自居的那种感觉，啊，就是
很正义，
对，就是看到人家欺负弱小不爽我就扁他
啊，
对，所以
伸张正义，
对，所以有时候老师问我为什么打他，我不知道，我就是想打他，
嗯，
对，或者
看他不爽，
对，那可是怎么讲？对我来说，我觉得，所以我可以理解孩子们为什么会这个时候出手，
嗯，
他 maybe 真的不知道，他就是有一股力量想释放，
嗯。
所以我可以给孩子的理解或者可以给孩子的同理会稍微多一些，
嗯，
那当然他给我带来的麻烦大概就会比较偏向，事实上我看到那个行为的时候 我也有我的冲动，
嗯，
我也是人，当老师归老师还是有情绪，
对，妈妈有情绪老师也会有，
对啊，所以我看到那个行为我觉得不妥，
嗯，
我的冲动也会告诉我就直接吼他就好了，
啊，
甚至我在跟小孩讲的时候，嗯，事实上我的内心会有另外一出戏是在演我已经直接开揍了
啊，这个家长可能直接开揍不会有另外一出戏，
所以这中间我觉得我自己会 很混乱，就是你有时候会人格分裂，嗯，想说这如果是我小时候我早就扁他了，啊，但是不行，我现在有理智
要忍耐，
好，我来跟他好好促膝长谈一下，
啊，
对，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啦，所以我在跟孩子讨论的过程可以有比较多的反思啊。
嗯哼，
对，那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有反思，所以孩子们也会感受到这个跟他聊的人比较有诚意，
哦，
我必须说，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大人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跟孩子们聊天，事实上孩子是感受得到的，嗯，
是，
对，所以其实当他感受到我的诚意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愿意让我当他的朋友，
嗯，
对，我觉得差别大概会在这里，
嗯，
对。
那我其实有个好奇的问题是，就是小张老师在小时候有很常因为你的冲动行为然后被父母处罚吗？或是被老师处罚？
被老师处罚比较多，因为我蛮厉害的因为我所谓的厉害是因为我蛮会说谎跟掩盖的，
哦，
对，那你也可以或者应该说是 ADHD 的特质让我其实很跳痛，
嗯，
所以我其实这个东西讲一讲我就跳去下一个，或者我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把人家的话转走，
嗯，
那加上其实孩子还小的时候，加大部分的成人都会是小孩在讲什么你就配合他，
嗯，
然后大部分七岁以前如果小孩这样子讲话跳来跳去，很多成人都会说哦，你好会讲话，
嗯，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嗯，可是没有人会去在意原来这是一种专注力的分心，
嗯，对，
我觉得 这个是现在的家长有一点迷思的，
嗯，
对，这个东西可能还是得先厘清一下。那回到我们本来在说的我遭受什么样的待遇， 我的家长不太知道我在学校做了什么，
嗯，
对，因为我都掩盖的蛮好的，而且我的老师人也蛮好的，哦，我的老师都会说我给你机会先不跟你家长说，
哦
对，所以 在我的求学阶段，大家都觉得我是个乖小孩，
嗯，
但是老师不觉得，我的家长跟亲戚大概会觉得，我只是功课不好，但是行为上还不算脱序，但是我的老师是知道我是一个很皮，然后会有很多处罚在我身上 的小孩啦，
嗯，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可以打。
啊、哦，对，现在不行，
对现在不行，但是我们那时候还可以，所以你说我有没有常被老师揍？有啦。
哦，
对啊，
那你有印象深刻就是做哪些事情吗？就是后面回想会发现
多的
ADHD 所造成的、
哦、ADHD 所造成的、哦，你认真要推脱，每一个都是啊，应该说，比如说
坐不住嘛，
打架这件事情、嗯，就像我说的，就是以料天丁自居嘛。但是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每一次都是有意义的打人，没有一定了、嗯。有时候是冲动控制没有控制好，我就是想扁他，我就扁他。
嗯、
那但是爱玩或者是故意调皮捣蛋，有一点点反社会，就是故意为反对而反对那种，嗯、我可能就拿了灭火器去喷了消防室。
哦，是，这蛮屌。
对对对，然后拿番茄丢路人，就是从那个校舍、哦，校、嗯、啊，因为那个。围墙在旁边而已，然后就直接瞄准路人就丢、嗯啊。
那也蛮厉害的。
对、啊欸，对，因为我们就是在拼谁比较准，
那手眼协调蛮强。
对，然后我们就拼谁比较准，然后结果好死不死就被我丢中了。
哦。
然后那个阿北就不开心，就回来就进了学校训导处，然后就告状，然后大家就开始找凶手是谁。
嗯。
啊，大家没中，我一个人中，好吧，那就是我。
他真的蛮厉害的。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说 ADHD 在。其实我的小学蛮荒谬的啦，
嗯，
我真的走正途其实是
走正途
是上国中之后的事，因为我的小学真的蛮歪的、嗯、就是你知道的打架偷东西、嗯、哦，对啊，我还偷了人家小提琴，偷了两三次，
嗯，
原因是因为我就是真的很想要学小提琴，但是我妈妈说你钢琴没有练好不可以学小提琴，
哦，
然后所以我想说那我就自己偷回家玩好了，
嗯哼，
最好笑的是被我偷走的那个人，我问他说：“欸，你这一拜有没有练琴？”他还跟我说：“有啊。”我想说：“见鬼，你琴在我家，怎么可能你有练到琴？”
那可能他也没有在练哦。
对、啊，
他去练钢琴了。
对，我想说奇怪。但你说偷东西是不是冲动控制？
嗯，
小孩就是会想。那我今天就是想破头没有方法的时候，
嗯，
对我来说，我可以掩盖这一切，我可以做得到。
嗯，
我当然就拿走。
嗯哼，
对。所以你说，如果我有理智，会不会忍住？现在想。我应该还是不会了，因为我就真的很想要啊。
嗯，
对，所以没有方法的情况下，那我就是没忍住了。
嗯，
所以我后来跟孩子们讲的也是，如果你真的没忍住，
嗯，
第一时间你可以说对不起，
嗯，
我没有忍住，或者是对不起，我来不及了。
嗯，
对，所以像我自己的干儿子是亚斯伯格症的小朋友，嗯、那。其实在过程中他在、欸、上求学的过程包含幼稚园大班到小一小二、
嗯、
这三年其实是他们有力气然后又开始慢慢有认知、
嗯、
然后开始觉得自己越来越厉害的那三年，那这三年其实会很多很奇怪的脱序行为、
哦、对,
对，那时候我常常跟他说的东西叫做既然我们没有控制好那就请你第一时间告诉人家对不起我来不及，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喜欢我们《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节目的朋友，欢迎 Apple Podcasts、Mr. Bus 给我们五星评价并留言给我们哦，并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从不同的平台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到 IG 私讯地球妈妈来跟地球妈妈聊天互动哦。更欢迎家有特殊儿童家长，或是想认识不同特质的朋友呢，还是想跟地球妈妈一起用正能量爆棚的朋友，一起加入 LINE 社群，搜寻地球妈妈战队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你也才有机会做后面的解释，不要人家纠正了你，或是人家提出一些问题，你就立刻狡辩。
嗯，
对。
了解，蛮深刻的，因为我的孩子也是有 ADHD 特质，然后也是高功能结合雅思，就是以医生判断来说他是品质不良的自闭症，然后以及他的 ADHD 冲动行为是就像老师说的，东西放在桌上他不会问，他就是我想要我就拿走。那这一块其实我相信在很多家长也是个 很大的困扰，就是我要怎么讲他才会知道说你要拿东西之前先要经过他人的同意。
这个东西应该说我会问小孩的其实是那个行为结果，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他的没有错，那他拿走了结果呢，结果叫做请问你可不可以拥有它。
哦，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问过你就直接带走了，那你带走之后请问你有没有还回来。OK， 那小孩会告诉你有，那所以请问你有拥有它吗？没有。那请问你可以玩很久还是只能玩一下？玩一下，因为玩一下就被发现了。对，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 拿起来看，想要玩玩看它是什么，或想要看看它是什么，你需要问。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问了人家说好，你其实可以用很久。所以其实是结果，是用这个自然后果来跟孩子们聊，我要拿取桌上的东西之前，我到底想要用很久还是想要只拿一下。我也可以只偷看一下。那你就选择不要问嘛，你就在时间内放回来，我接受。那你如果今天就是想要拿起来研究它，就是想要拥有它，甚至你搞不好问了人家会说哦，那个没关系，那个可以给你。OK， 那你今天想要结果是哪一个？那背上这个结果，在这个结果的利基上，你去决定你应该怎么做嘛。对，这个才会是我们所谓的行为引导。对。
哇，这真的是好方法，你感谢老师突破了我一直很困扰的点。因为我正想破头说我要怎么告诉他，因为他每次就是先不计较后果，我就是先拿，但是他知道结论就是会被骂，但是他也是冲动，就是想说我还是要先拿到。
所以这时候你会直接问他一个点，等一下哦，想一下你想要拿很久还是拿一下。那这时候他如果能够听到你 cue 他，基本上他就停下来有思考了啦。对，所以如果我已经知道那个东西在那里，他就是会想拿，这时候在他出手之前我就会问他，我就会提醒他了。我的提醒他会是，我觉得你要想一下你想要很久还是想要一下下，你想清楚之后可以告诉我。对，那这种时候我就不用刻意去一直跟他说不是你的东西不可以拿，不是什么东西怎么样。
因为我们太常用这个句子。
对，因为对小孩来说全世界人都告诉他不是你的东西不能拿。
对，
但是每一个人的提醒，事实上我们说这个东西叫知道。但小孩的知道跟做到事实上有一段很大的差距。全世界家长都会跟我说，我每一次骂他的时候他都知道啊。
对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做不到啊。
对啊，
对，问题就出在孩子们有没有感受到，其实感受才是问题。他如果有感受到这个行为带来的结果，或是这个行为带来的不便，他才会选择换方法。对，那我如果没有感受到这个行为结果带来的不便，每一次被骂了之后就结束了。那事实上我反正拿到了，我反正拿起来看了，被骂反正很快啊。不相信你去问小孩，你每次都被骂为什么你还要拿啊？反正骂很快一下就过了。
他说我不知道。
对，所以我也曾经问过小孩，我说哎，为什么你妈叫你去洗澡你都要他三催四请？
真的，
然后都要到人家已经吼小孩了然后你才要去洗。他就说因为我知道他还会讲很多遍啊，就是他大声那一遍我再去就好啦。
哦，这是盲点耶，家长的盲点。
我说哦好哦，我就跟他妈说哎，你知道你的小孩说反正你最后大声那一次才是真的要去吗？
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吗？
你就直接告诉他时间到了请你去，我没有要叫第二次，我再叫下一次就是不要洗了，
就直接不用洗
澡，就是关门。
哦，
对，
直接让他承担后果。
你就承担后果啊，那反正明天去学校周遭的人有什么反应也是
你是要
他自己负责啊。对啊，就像我常跟家长讲啊，我说你为什么要早上在那里跟小孩发脾气？
真的，
政府只有规定你要在时间内送他去学校，政府没有规定你要让他穿什么去学校。你让他穿睡衣学校，我不相信他明天不会起床啊。
啊，对
对，你就对穿着睡衣直接人抓上车，我今天人好一点我就把制服先放车上。对吗？那你今天有紧张有担心你就会赶快换了制服下车，你觉得无所谓那你今天就这样下车，反正去被问的是你本人又不是我，我也无所谓。
对耶，对耶。
对，所以的话我们发现其实小朋友的行为，你家长比小孩无所谓的时候，小孩才会
比较有警觉心就
对,
對，
但是不然他就在那里无药无警啊。
对，他说反正你会讲很多次，反正你还是帮我做好，那我干嘛那么辛苦？
对，对，他反正你还会再说啊，所以一样啊，专注力也是这样。
嗯，
如果我今天有三件事情提醒他，
嗯，
然后你就发现你的小孩永远都只记了两件事，甚至只记了一件事，
对，
然后你就会跟他说啊，你的什么东西没有做？
嗯。
我就会问小孩啊，那为什么你不三件一次记起来？他就说啊，我忘记了，妈妈就会说啊。
我突然找到我的盲点在哪。
对，因为大部分三件事情，比如说最后一件叫做水壶没有拿，
对，
那家长就会说水壶咧，你看又没有拿水壶，
对，完了，这是
好，但是事实上不能这样说，事实上你要说 我觉得外面太阳蛮大的，你等下出去如果口渴我不知道怎么办哦，我就可以走掉了
哦、oh, ，
我就不相信小孩还会忘记拿水壶。
嗯，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原因是因为当他要回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需要思考的。
嗯，
那通常来讲啦，专注力这种东西是有经过思考才会记起来。
嗯，
如果是纯指令，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啊。
对
对，所以通常我们在提醒孩子的时候，第一次我可能是用指令，
嗯，
第二次、第三次我就会用问的，
嗯，
甚至第三次我可能会用 call say 的，就
哎，蛮、欸、好的，
没关系，你就不要带，等一下没有水喝，不要来找我，我就走。对啊，你看他带什么，自己带。
嗯，
对，所以他如果想过，他就会记得去拿，搞不好他最后下车只拿了那一瓶水壶。
欸、有
本来带的都没有拿，
书包啊、餐盒都没拿。
对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去跟家长说的，其实是试着让他去做思考。事实上，有想过、有思考过的回应，才会比较容易记得啦。
嗯哼，
对，
就像我们读书不能死背一样。
对，因为背的就是容易忘。
对，
对，背的容易忘。
考试那天，反正都是会忘光光。
对，哦，背的那一天会记得他在笔记的哪一个角落
啊，
但是实际什么内容
写什么不知道。对，有同感。
对，
可是像老师像这样 ADHD 的孩子，会不会就是因为可能有这样子太多的冲动行为，或是有这样的状况，反而造成他们人际上面的困扰？
会，所以经常被误会。
嗯哼，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会强调的东西其实是教会孩子做出所谓的适切的表达。
嗯，
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误会了，所以我需要教会他怎么样让大家停下来，愿意听你解释。
嗯，
对，所以对孩子们来讲，这个冲动如果他无法解释的情况下，确实会变成冒犯。那最常发生的就是比如说有人跌倒了，我要过去扶他，可是因为我急着去扶他，我在去的路上我自己就扑倒了，
嗯，
结果扑倒的过程又把他推倒第二次，
嗯，
我可能就会被说他就跌倒了，你还这样子弄他，
嗯，
对，那这时候我要怎么去解释我自己的行为？
嗯，
我觉得这是孩子们最难，但是我必须说哈，这件事情不是只有 ADHD 才这样，
嗯，
你可以去访问坊间的小学老师哦，坊间小学老师会告诉你，现在听得懂人话的孩子不多
啊。对，
坊间的国中老师也会告诉你，现在讲得出人话的孩子也不多。
是，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适切的表达这件事情，
嗯，
不是只有 ADHD， 是每一个孩子都需要。那我必须说，冲动控制比较没有那么好，或者是活动量比较大的孩子，
嗯，
他们确实需要有比较好的语言能力。
嗯，
对，因为如果不能说就很容易被误会。
嗯，
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是活动量比较大的，从小你就看得出他活动量比较大，一般来说我们就不建议你念幼幼班。
嗯，
因为幼幼班的小男生确实会比小女生的语言发展来得慢一点。
对，
那你也不会知道你哪一天去碰到那个小公主，小公主跑去告状，老师她打我。
嗯，
那我可能本来想解释，但是因为小公主比较会讲，
嗯，
小公主就说没有没有，她是故意的，她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就怎样怎样怎样，我还在那里，我不是，我其实的时候已经被公主洗掉了。
嗯，
那我脑子里的东西完全被洗掉，老师我是不是的时候，我只能说是。
这其实我们家很常在发生，
啊，那你就只能道歉啊。好，那就道歉，哦，对不起，结束。
uh-huh.
我有没有获得行为结果？没有。我们学到什么东西？没有。
嗯，
对，所以其实对小孩来讲，我觉得我们会让孩子比较活动量比较大的孩子们有一个比较好的语言能力之后再放去学校里啦，不然我觉得蛮惨的，他们都是去学忍耐的。
对，然后最后结论就是算了。
对，然后就，但是他们在中大班的时候会跟你说，啊，可是谁谁谁对我这样，我也没有怎样啊。
嗯，
对，这我觉得这是到后来会放弃自我感受， 的无奈、嗯、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好事啦、
嗯、
因为在幼稚园毕业前我们其实会希望孩子有比较好的情绪理解跟情绪表达能力，
是，
那如果你在幼稚园毕业之前其实学会了叫做放弃自我感受，
嗯，
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你没有情绪表达能力啦，
嗯，
对，那这件事情事实上进到小学端如果你很巧又是念私校，
嗯，
哇塞，我不知道他接下来生活会多悲惨，
嗯，
因为他就只能无限忍耐一直上去，
嗯，
对，
这是不是也是因为有些特殊孩子他们导致于长大会有一些忧郁症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创伤症候群之类的的一个结果、嗯、
有可能，其实有可能，因为我常常被要求放弃我的感受然后只能道歉、
嗯、到后来
对到后来就会变成我不太敢说、嗯、我不太愿意说，那我说的经验少，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嘛，我说的经验少我的说的能力就会变得不好，
嗯，
那但是我必须说普遍来讲台湾的孩子目前在世界潮流来说说的能力确实没有那么好，
嗯，
这件事情我们在2013年十年前在美国就有发现、
嗯、
因为我们当时在问麻省理工学院，因为哈佛跟麻省理工学院是隔壁，
嗯哼，
那时候在问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务长，
嗯，
我问他为什么你台湾学院收这么少，台湾学院哪里不好、
嗯、对啊为什么这样歧视哦，
对，然后他就说嗯，其实你们的第一关大家都有过、嗯、可是 interview 那一关大家都没有过，
嗯，
因为你们不会唬烂、啊、不是因为你们没有那么容易表达自我，你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
啊、感受
优势表达出来，输给谁、嗯、大陆人啊，
哎、欸、为什么
我们在美国大家上课啊，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听完老师的问题之后、嗯、我会在脑子里思考，毕竟我讲的是中文，我是中文长大的嘛，所以我要去把中我要想的答案从中文转成英文，刚开始的时候我从中文转成英文、嗯、然后我再想一下我的文法再决定我要怎么讲、
哦、那过程
很久，等到我举手的时候大概是三分钟后、
哦、
但是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印度人你就会发现那个问题英文他手已经举起来、
欸、
想说见鬼了真的这么强，然后我开始听他，我一边想一边听他在讲的时候我想说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回答问题啊，你有事吗，
那所以他到底在讲什么，
他在问题的外围一直绕，他从来不进问题的核心，所以老师也不会因为他回答完这一题就结束、
嗯、
因为他就是没有回答到、
嗯、
但是课堂参与的占了百分比有 10% 的情况下他的课堂参与就10分呢、啊。嗯
哦、
我的课堂上就只有一分、啊、
做这件事情，
对，他就是有做这件事情，他就是敢说、
哦哦哦、
他就算是乱说他也敢说，
嗯，
对，可是对台湾的孩子来说我觉得确实有一群很优越的孩子是可以表达自己的，
嗯，
我们奥林匹亚永远都在拿金牌银牌，
对
对，但是除了那一群之外呢剩下的呢我到底是在培养一群都长一样的人，
嗯，
只要写出一样作答的人就好了，还是其实我在培养一群可以找到问题针对问题去做，对，去做、嗯、去做解决，那所以我觉得近期来讲我们也看到不管是会考还是学测的考题开始有进步、
嗯、
开始不定题目、嗯、开始给一个题干去做发想、
嗯、
事实上这件事情是有慢慢进步中，对，那只是说回到如果我今天从国中生大学生、高中生回到我今天的小小孩六岁以下、
嗯、
我今天要教会孩子的其实很容易啊，两件事情而已嘛，一个叫做面对问题的勇气、
嗯、
一个叫做解决问题的能力啊。
嗯、
但是我要解决问题我一定要会说，
对，
我不会说得惨，
真的，
但是对于进到小学之后我们会说的东西叫做除了你会说之外你的说对我们来说叫做你要学会问，因为没有人应该主动帮助你、
哦、对
对，所以其实目前在西方文化里就是在美国的学校里面、欸、他们的考试制度跟那些念书的东西事实上也是一直不断被攻击的，他们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嗯、就是好像人家过很凉还是怎么样，也没有那么夸张、嗯、他们的补习什么的还是很多，那
我好意外哦，
对，但是事实上当然没有台湾多了但是事实上我们会去很在意的东西是问这件事情，
嗯，
因为人家敢问，
嗯、
但从我们以前就像我们以前会被说一个你怎么会问这种蠢问题，
对，
但事实上、欸、我曾经有一个员工跟我讲这句话，因为他是那一年他们那一年的国考榜首，
哇、哦、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可是他是一个蠢问题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嗯，
哦，我就炸了
你就问啊，
情绪控管很差我就炸了对，然后他就想说奇怪这有什么好炸，我也是很有礼貌你干嘛炸这个，
嗯，
我炸的点其实是你怎么可以觉得有任何一个问题是蠢问题，
嗯，
因为每个人本来会获得的问题就不一样啊，
对，
那你的问题搞不好 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但是我的问题对你来说不是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你那个问题不是问题，我就可以说你那个是蠢问题咯。
嗯，
所以我就炸了。对，然后因为我跟他说你用这种心态去给我带小孩，那我不知道我的小孩被怎么被你看待
哦。
对，所以哎，他后来就
太主观了，
就再见了。对，哦哦哦哦哦
哦哦就 say goodbye。
对，因为我觉得不适合啦，因为 这行饭不是每个治疗师都适合吃，这是我必须说的。
那你觉得有什么特质是比较适合来当治疗师？
至少要先 open mind， 就是你不要觉得事情都是理所当然。
嗯，
那再来，每一个人都告诉他很爱小孩啊，每一个来 interview 的治疗师都告诉他很爱小孩，但他们看到小孩哭三十分钟之后就
崩溃了，
就崩溃了，超妙的，隔天就没来。我想说，哇塞，现在的人可以这样，
老是在抱怨。
对，但 anyway， 不管嘛，总之事实上，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特质，而这个特质大概就会是。我除了爱小孩之外，我要有办法跟小孩玩。
嗯，
事实上专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教，我们都可以从课程中 去做累积。
嗯，
但是特质这件事情，就是人格特质，你会不会跟小孩玩，你是不是能够放下身段，真的当小孩的玩伴。因为对，不要说家长啦，对我们来说，我们 当治疗师的，今天小孩跟你非亲非故的，你又不给糖果，你也不给东西，他没事跟你玩要干嘛？他可以不咬你，他在旁边不甩你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所以今天我应该说我们治疗师做的事情是，好，我今天就是用各种不同的玩具，用我比你爸妈好玩，来吸引你嘛。你先愿意跟我建立关系，我才能教你东西嘛。所以今天不管是治疗师还是老师都一样啊，今天学校老师也是啊。你今天学生跟你没有建立关系，你凭什么要求他接收你要的东西？对啊，所以我常跟老师讲嘛，你要教东西给他可以啊，你跟他有关系啊，但你要给他什么关系你自己决定嘛。对，你也可以跟他对立啊，他要不要理你我不知道。或者你也可以选择站在他那一边，问去观察他的需求，然后他愿意提出问题寻求你的帮忙。那当然就是另外一种关系嘛。你说你这样教会比较顺，通常会吧。对，那但是我必须说嘛，台湾的人数毕竟还是比较多。
对
对，所以就是学生人数还是比较多，所以老师们能做到这件事情的机会不多啦。对，所以当然他还是有他军才必须要教下去的东西，那但是特殊儿或者是特别优秀的或这种，我都需要另外花时间。那我们必须老师很辛苦，
真的
老师真的很辛苦。那但是如果他愿意花这个时间，他能不能带起班上的风气，又是另外一件事。对，因为就我自己的经验，我以前在班上当老大，老师只要收服我，全班都听话
啊。
因为我的卡作乱，我会揍他。对，老师不用揍啊，
老大自然会处理。
对啊，我自己会处理，
不需要老师出手，
不需要你处理啊。对啊，所以我要干嘛，我叫小的去就好了。对，所以擒贼先擒王嘛。我觉得有时候班级经营其实也需要老师们的一些经验啊。对。
那其实刚老师说，其实现在老师真的蛮辛苦，尤其是例如说像国小的导师啊，幼儿园的那些老师，他们是真的蛮辛苦。因为除了就是有一些是真的他有被证实出来，他或者是他有确诊出来他是有相关特质，例如说 ADHD 或是 ASD 等等，学障啊，情绪障碍等等，但是班上一定也会有黑数，就是那一些他的特质就是很明显是，但是家长可能有各种的理由推脱，就是表示说 我的小孩很正常，那长大就会好。
这可以这样讲是不是？好哦，
可以，我非常 open mind。 但是我就很想问老师说，那我们家长就是要如何去判断说，或是老师如何去协助家长说你的孩子是的确有这样的状况，那是不是可以例如说去就诊啊，就医啊，为了他未来会更好之类的。
这难度真的太高，我必须说，
因为这其实我也收到很多老师问一样问题。
对，
说地球妈妈，如果我就是班上有些巡抚老师嘛，班上可能真的有这样特质的孩子，那他也要跟导师沟通说你的班上孩子需要去做进一步的一些就是评估，那我要怎么跟这些老师说，或是这些老师要怎么跟家长开口？
我觉得巡抚老师直接跟老师说，老师会蛮开心的。对，因为事实上台湾的规定是一个班有真的有拿诊断的只能两个。对，但如果现在我们平均一个班26人来讲，平均啦，我们大概会抓到 一个班至少都有四个，
我也这么觉得。
对，那好了，我们说夸张一点，我们说五个好了啦。嗯，一般二十六个有五个是，就等于五分之一都是。嗯，所以其实巡抚老师如果有发现特质，巡抚老师去跟老师说，事实上我觉得老师会是开心的，嗯、因为他如果真的这三个，另外那三个都去拿诊断，他就不用收这么多个了。嗯，他就可以去换。所以其实我觉得跟老师说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是跟家长说怎么说。
对、
嗯，这件事情其实。嗯，怎么讲，我蛮困扰的，因为我身为治疗师在教育中心工作，因为我们不是医疗机构、嗯、我们是教育中心，所以我们归教育局管的情况下，我也不会去下，我也不会去下这个诊断。嗯哼哼，对，那我没有去下这个诊断的情况下，我也只能跟家长说我觉得他带了一点这样的特质。嗯哼，对，那对我来说每个人都会带这样的特质，嗯，只是百分比的问题。嗯哼，好，那今天我这个人我的 ADHD 特质占了 80%， 嗯，所以我的外显就比较明显，那他的 ADHD 特质可能占了 50%， 嗯哼，所以他的外显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一般来说我自己会去区分七岁前七岁后。嗯，那我的评估大概会是，如果我今天让他去拿诊断，他在学校获得的帮助或者是获得的资源对他到底有没有帮助。嗯，对，如果今天我觉得这个孩子在学校在小学阶段在学龄后事实上不会用到这些资源，或者是不需要这些资源，他就可以控制得很好。嗯，那我可能就不会说服家长去拿诊断。嗯，但是如果今天我觉得这个孩子在学校真的需要一点帮忙，或者是他其实会需要有拉出来教室的时间有协助的，我就会告诉家长，我会建议你去医院做评估。嗯，那我觉得拿到了这个诊断，不管拿不拿得到诊断，我们再来讨论后续需不需要找人帮忙这件事。嗯哼，对。那如果今天是已经在校园里的，事实上我觉得老师们说话要非常小心。
对，
因为这年头
是不是会被告？
愿意承认自己小孩有问题的家长太少了。
对，
好，那。但是我觉得也因为家长们都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不好，
嗯，是，
所以我才会把所谓的诊断换一个名称叫做特质。嗯，对我来说不管今天是雅思还是过动，嗯，事实上如果这个社会上的雅思跟过动占了80%，那你们正常人就是怪人喽。
我现在也这样觉得。
但是今天刚好就是雅思跟过动只占了10%，所以我们只好要求他们来融入我们90%的人的社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挑剔他，我也只能给方法。那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是有病还是怎么样。嗯，因为我觉得不管今天带了什么样的特质，我们的目的都只是让他们用一个比较顺利的方式融入到社会。嗯，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自己的干儿子是雅思，但是现在他的小学老师也看不出来，就是我们可以让他淡化到，当你今天给他足够的社会经验生活经验，他其实就可以被淡化。但你说这个特质会不会消失？不会啦。我今天要踩爆他还是很容易，我两句话就可以踩爆他，因为我就是知道他的点在哪里。
他点在哪？
对，所以那个点就是会一直在那。那我必须说，今天不管是雅思还是过动，这两群人事实上我觉得都不会消失。
嗯，而且只会越来越多。
会不会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啦，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会不会越来越多我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说，因为他们就是有一个很效忠的特质在。他们的特质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我对认同这件事，我一旦认同了认定了，我就会誓死效忠。所以其实他们很容易被发好人卡。他们是在戏棚下站最久的那一个，他甚至可以带着他喜欢的女生去跟他的男朋友 会面
这么的，
但是他可能就是在等他们分手的那一天，然后他就可以莫名其妙变成那个一直以来默默照顾他的人，
大人哥。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真的人很好。对，然后再来是你会发现他们白欧的，当他们听指令的时候，他们可以把指令做得很好，而且他们使命必达。可是你说，所以我会跟他结，会不会跟他结婚？我会跟他结婚，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啊，那我就会产出下一代嘛。那但是我们其实知道 ADHD 跟雅思其实蛮多是遗传啊，
是没错。
那好啊，那但是婚后你会不会抱怨？你一定会抱怨啊。
哦，好多哦，
因为你会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我说啊？你是不会自己想哦。但是你都忘记了，婚前什么事情都你说啊，你说了他。 所以婚后你会发现这中间的纷争也会一样啊，就是他搞不好会很无奈跟你说，那你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你就直接告诉我就好了啊。
对然后你就会回他，你就会跟他说，为什么不要我讲，你不会看哦，我自己想哦，
真的。
对，可是因为他们就是还是会很容易找到另一半，所以下一代就会一直出现，而且就会一直是演化后的产物。但我必须说演化后的产物就是越来越厉害，所以他们就是越来越聪明。
对，
那会不会越来越淡化，有可能啊，但是就是生活经验真的要够多。对，
了解。因为我真的为什么会如此深刻，是因为我先生本身是有雅思特质，所以就是在婚前你就会知道他这个人讲话就是不是那么好听，然后婚后他讲话依然还是不会那么好听，因为本来可能你知道有些人会有些幻想是说会不会结婚后他会好一点，或是他结婚后当了爸爸会不会比较 OK 一点。
不会
不会，真的不会。然后情绪就越来越暴躁而已。
他就是他啊。
对，那其实在我经营的家长社群里面，很多都是因为我的孩子被确诊是 ADHD 或是自闭特质，然后后来才发现，我自己也有，或者是我先生也是，或者是我的公公、我的婆婆、我的妈妈、我的爸爸也有这样的特质，就变成一群人都被归类好了，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我觉得这跟你刚刚说的早疗之前没有那么盛行有关。就是我们的小时候，会有点像，或者是说我们爸妈的小时候，他们其实那个特质对他们的爸妈来讲，可能就只是皮，或者是皱。啊，再来我也没有空管他们，因为那个是一个三四十年代三四零年代，大家经济正在努力正在往上起飞的时候，大家只有忙工作，实在管小孩，小孩丢地上就会长大了。对，所以对于我们的爸妈甚至我们的爷爷奶奶来说，事实上我觉得他们确实不会有人知道原来那是特质。但是因为现在的爸妈社经地位比较高，或者他们我们受的教育比较完整，因为后来国民教育普及之后，大家受的教育比较完整的情况下，大家开始有空，或者甚至有比较多的观念开始传达。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那些都是特质造成的，不是他蓄意的，还是不是他真的想要这样，
真心的想要这样做。
对对对，他可能是他只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就像之前我们家哥哥会回我，他才能回我一句话，我跟他说没关系，既然我们写功课这么痛苦，那功课也不是我出的，你就功课拿去跟老师写，因为是老师出的，我们就让老师负责。对，然后他就炸了，他炸了之后我就说，对，因为我不希望跟你有这么不好的关系，我也不希望跟你吵架，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就让老师来处理这一切，那不如我们就去安亲班好了。就炸了嘛，因为他就是死也不要去安亲班的人。然后我就说，而且安亲班很近，就在你们学校旁边，走三步就到了。这时候我们家哥哥回了我一句话，他就无限闷，他就走三步才不会到，好不好？
哦，因为在他的概念是要走几分钟，不可能只有走三步。
但是对我们在我们的概念里面，走三步叫做很近的意思。但是对他来说就是没有三步就是不会到。可是你知道，当人在心公会的，就是你正在火大的时候，听到那个人回你说走三步才不会到，好不好？
这个火会被点燃哦，
你只会想要打死他而已。
对，这个火会冒更旺。
对，但是你如果知道他的特质，你就会知道他不是故意这样回你，他是很认真的，觉得三步不会到。对。所以你就不会想揍他了，你就会觉得你就会很觉得很好笑。好，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就笑了。
哦、
对，因为你就是知道，我的天哪，好吧，就这样，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你已经了解他就是有这样的特质，你不会误解他，你就知道他是本来本意就是这样。
对，他就是认真的觉得三步不会到。那对我来说，我也没有认真要叫他去安亲班，而他我也知道他不要去安亲班的原因是什么。他就是想要躺着睡觉，不想要趴着睡觉而已。
哎，哦，好啊，
所以纠结的点
莫名的坚持，
对，所以其实纠结的点很奇怪，不管是 ADHD 还是雅思都一样，就是大家他们就有他们纠结的点，
对，
在我们没有看清楚他们纠结的点之前，真的且慢生气啦，因为蛮没有意义的，
你是自己气自己，老实说，
因为他不知道你在气什么，
对，他会觉得你到底在生气什么，
对，
就
所以我觉得很浪费力气，对，但其实对小孩也是啦。
的确是，我觉得其实跟一般的孩子都一样，这就是后来我们为什么要讲适性发展这件事情，那就是先透过了解孩子的特质，然后再来去设定一套属于他的一个教养方式，是这样的方式吗？
但其实我觉得 大家对适性发展的了解超恐怖的。
其实蛮多误解的，我觉得老师很可以跟大家好好聊聊。
因为大家都误会了适性发展叫做放任不管。
对，
但是我必须说，你放任不管以后社会会管。
嗯，
前阵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季节交替还是荷尔蒙作祟哦，台中很多学校小学出现很多性平的问题
哦。现在也蛮多啦，最近也蛮夯的。
对哦，但这是刚好的，这是刚好的。我想说，哇塞，大人小孩一起来。
嗯，
但
性平教育的元年就是台湾，
就
从现在开始。
对对对。但小朋友对于好奇，或者是好笑，或者是社会认同的理解，我觉得家长们得去跟孩子们做一点定义。
嗯，
所谓的适性发展其实是在一个社会框架中，
嗯，
就是你是有一个固定的社会框架，让他在框架中可以乱跑。
嗯
，OK， 我们叫适性发展，就是你不要来踩线嘛。
嗯，
你知道社会框架在哪里，你知道社会规范在哪里，然后你不要没事来踩线。
嗯，
或者你踩到线，有人提醒你，你需要回到框架中。
嗯，
所谓的适性发展叫做我在框架中可以自在的去探索、去学习。
嗯哼，
但是是有框架的。
嗯哼。
但是有一群人的想法是，这个适性发展叫做我不能给他规则。
哦，对，这也是我常听到，
不能给规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你就最好把他带回家关起来，不然你怎么让他在外面的世界或者是在社会上不影响别人？
嗯，
我觉得大家都把规则想得太死或者想得太严苛。应该说事实上孩子们还是需要知道这社会上有规则，而这个规则的原则叫做我不影响别人。
嗯哼，
这句话很重要，就是 我给孩子的所有规范都建立在这个原则上。
嗯，
你只要去想嘛，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你影响到别人就表示这件事情你需要做调整。
嗯，
你可以选择不要调整。
嗯，
那你不要影响别人，你就回到你的房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嗯，
你就不会影响到别人。
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所以可以，你只要没有自残，你只要没有危害自己，
嗯，
保持你自己的生命真相稳定，
嗯
，OK 啊，你要做什么，你要自己可以。
嗯哼，
所以一样，我跟孩子讲的东西叫做，你也可以选择就这样不调整，
嗯，
但是就请你回到只有你自己的地方，你可以去旁边找一块空地，那里只有你自己，我接受。
嗯哼，
对，那或但是如果你想要跟大家一起，就请你观察一下。大家都怎么做？
嗯，
那大家都怎么做，所以可以一起玩。你观察好了，你学会了，你可以加入。
嗯哼，
其实这就是幼稚园老师常用的暂停跟休息。
哦，对，
只是我不会用暂停跟休息来跟孩子说。
嗯哼，
我的做法大概会是让孩子知道，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怎么弄。
哦，在旁边观察一下。
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啊，你看好自己，觉得你会了，你就可以进去。
嗯哼，
所以他会不会觉得他被暂停还是休息？我觉得没有那么明显。
嗯，
那因为暂停跟休息，如果今天真的是 ADHD， 他会觉得他又被制止，
被限制住，
他又被处罚，
嗯，
他又被怎么样，
嗯，
那我觉得那个恶性循环或者说那个比较负面的情绪会让他冲昏头。
嗯，
他真的要去做行为控制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
嗯哼，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比较具邀请性的，把他带到旁边，就是请他来旁边跟我一起看一下。
嗯哼，
或者我去他旁边跟他说，欸，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人家都怎么玩。
嗯哼，
为什么他们在玩不会叫，但是你在玩的时候会叫？
对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
嗯 哼，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跟孩子的角色会比较偏朋友了。
嗯，
对，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去限制他，孩子的感受比较不一样。
嗯，对
对，所以所谓的适性发展，我今天其实是今天如果对一个亚斯我可能得提醒规则，
嗯，
那但是今天对 ADHD 我可能就得陪他来旁边看。
嗯，
但我今天对一个 normal 的孩子，我可能先给口头提示。
嗯，
或者我甚至直接给提问，哎，我觉得声音有一点大，你们是在吵架吗？
嗯哼，
啊，如果不是，我觉得你们要想一下怎么玩。
嗯，
一般 normal 孩子可能这样就知道，哦，你在暗示我什么。
哦，oh,
OK， 所以它就是适性发展。
嗯，
我同样在做同一件事情，叫做调整你们大家的玩法。
嗯哼，
但是我给三个不同的孩子三种不同的说法。
嗯，
那才是我们要的适性发展。
嗯哼，
对，
可是这段对家长来讲超难。
因为大家反应没有那么快。
对
对啊，再来是大家时间真的比较赶，我必须说，
对，是，
对，大家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适性发展在台湾目前啦，大家比较把焦点放在认知学习的过程，
是，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哦，小朋友三年级以前，
嗯，
没有人在拼认知啊， 大家都在拼谁比较会玩。嗯，谁会去跟他比说，欸，我知道什么单字你知不知道？
嗯，我知道很多动物，那个英文名字我都知道。
对啊，没有人会去拼这个，大家只会拼说怎样跑比较快，有没有？啊，我跑比你快，
我第一个冲到溜滑梯那里。
对，然后不然就是，欸，先摸墙壁是鬼，最后摸地板是鬼，每个都这样。
对，
所以大家都在拼游戏，然后从游戏中找认同，找妈吉，然后再来一起讨论，欸，要不要看什么书，欸，可我这题不会，然后交朋友。所以你说大动作能力或者是说动作能力重不重要？重要，
超重要，
因为它是他交朋友的工具。嗯哼，对，所以很多家长两岁 小孩三岁不会跳，家长都说有什么关系，长大就会了，我现在不会跳。我说对对对，你现在跳大概一贯养乐多高，但是你儿子不会跳出去可能交不到朋友，你要想清楚。
真的，
欸，小孩交不到朋友就会回来跟你说，妈，我不要去上学。跟你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
有你的工作就必须得终止。
对， 对，所以一样，幼稚园老师也好，学校老师也好，就是如果我今天想要让家长正视孩子的问题，真的有感受，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是你怎么让家长知道孩子的这个问题跟他有关系。对，所以回应你刚刚在前面的那个，我怎么老师怎么让家长愿意面对，然后可以去评估或者去咨询专业，我觉得先不管我要不要去拿诊断啦，先让他寻求专业，然后获得一些协助好了。我还是得让家长知道一件事情，叫做我觉得他在学校这样，接下来会有两件事情发生，一个是你可能会需要帮他找家教，因为目前看起来他的专注力没有办法让他持续这么久的情况下，我怕认知的东西是会落后的，那再来是因为他跟小朋友之间玩法跟那个力道控制不是这么适当，所以其实小朋友开始慢慢有一些言语出现，那基于这两种因素，我觉得他在学校 很可能会有很多人际上的挫折。先不论功课好还是不好，毕竟本来一般就是有第一名跟最后一名，
对，
我们先不论功课好不好，但是我觉得人际挫折会让他对于上学这件事情慢慢开始产生排斥。那我觉得你回到家可能会开始接受到很多的抱怨，你要处理的问题可能会更多。那与其这样，还不如就是不是去咨询专业，然后看专业有什么建议。那你也可以在收到专业的建议之后告诉我，我在看怎么帮助他。我觉得老师这个说法家长会比较愿意去找资源啦。对，那你如果直接跟他讲说你小孩就是影响到我上课，他就不想理你
啊对，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老师的说法要稍微保护一下自己，你也不要跟他说他就是，因为现在的诊断其实相对严格，我们也不希望过度诊断，所以其实对家长对医师来说，他要给诊断也没有那么容易的情况下，老师也不要自己先下判断。你要保护好自己，因为如果万一医生没有开，变成你老师自己说，那惨了，那就变成你贴我标签。
对对对
对，所以在医生没有开之前，你千万不要乱说说法保守一点，告诉他你觉得这样他在学校不容易生存，或者你觉得他在这样在学校跟朋友之间你看到很多挫折，你看到很多纷争，你看得很心疼。
换个方式，
你就莫名其妙跟家长站同边了。那家长就会觉得你有在意我的孩子。好，那你说的话我可能会听。
了解，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好一点。
是，
对。
那如果像这样的一个引导家长可能去做这样评估的部分，那我其实也蛮好奇说老师是什么时候确诊自己应该说知道自己是 ADHD， 然后后面有没有做相关的治疗啊或是一些部分之类的。
我知道是我长大才知道，就我比较大了，应该是我国中以后了。那但是诊断这件事情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是 是医生诊断的，不是我自己说的。对，那但是我有没有用药？我没有用药。对，那我爸爸的处理方式是我就是每天会有运动的时间。那加上我的每一节下课其实都是往球场冲。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谁的球先碰到篮筐，那个球场就他的。
哇，
所以我就是下课钟响，我也不管老师在干嘛，我就闪了。对，然后我就一路从下面从上面往下冲这样，然后就一路冲到床。所以我觉得我的活动量在我的就学期间事实上被调节的还不错啦，就是因为我自己每节下课都往外冲的关系，
有去消耗那些精力。
对对对，我觉得我在我记得我的小学上学第一天 就是我已经打上课钟了，过了三十分钟我才回教室。
哦，
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听到上课钟啦。
哎，太专注在当下。
对，后来老师派人出来找，然后在那个后面的沙坑找到小孩这样。
嗯，
但我觉得是因为我的活动量调节的不错。
嗯，
对。那但是即便如此，确实我没有太好的专注力，视觉专注力。
嗯，
所以我看东西会跳行漏字。
嗯哼，
那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因为我在看东西没有办法从第一行开始看，即便我知道我一定要从第一行看，
嗯，
但是我看下去就是会是哪里吸到我，我就是直接看的。
嗯，
对，所以我看一段文字几乎都是三次以上才有办法，
嗯，
才有办法
把全部看完。
对，真的看懂他在干嘛。
哦，好，
所以我的笔试一直以来都很差。
嗯，
我的成绩其实也不好。
嗯，
对，我们那时候一个班有70个孩子。
哇，蛮多的。
对，然后我大概，
啊，对，以前那个，
对对，然后我大概都落在40-50名那里。
嗯，
然后我上了国中之后，一个班有59个小孩，
嗯，
59个学生，然后我也是落在大概40几名来。然后一直到有一天，嗯，我记得有一次49名，我爸爸就跟我说：“哎，妹妹啊，你后面剩10个人了。”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不要再退了。我知道，哦，好，
有 keep 住啊。
对对对，我说哦，好好好好，对。所以我本来在笔试上面就不太擅长，即便我上了大学，嗯，我都是一个，因为我们物理治疗有分笔试跟实作，
嗯哼，
那我的笔试其实都真的就是刚好低空飞过，
嗯，
就是60分低空过关这样。但是我的我们所谓的 practice 就是实作的部分，事实上都分数会蛮高的。
嗯，
那原因是因为我就是协调性好。
嗯，
那其实物理治疗就是这样嘛，我必须要治疗师坐起来舒适，病人才会舒适。
对对
对，所以其实后来会发现，哦，原来我的擅长的东西是临床。
嗯哼，
对。但是这中间很重要的东西是我找到属于我的读书方法。
嗯，
因为我发现我的视觉很烂，就是我的视觉障碍影响我很多。嗯，所以我后来就，毕竟我还是老大嘛，所以我就选择好，那我就来跟大家讨论。
哦，
然后大家就
读书会吗？
对对对，大家就开始说。
啊哈哈，
那因为我的发散性很强，所以我一个很，我觉得我后来用的还不错的功能，就是我有录音笔的功能。
嗯，
我只要听完，我只要被我听懂，我不会忘记。
嗯，
而且我同时可以听三桌的人讲话。所以我跟我朋友
很厉害，
我跟我朋友吃饭，所以是我可能会跟他说，欸，我跟你说后面那一桌是干嘛的，那一桌在干嘛，那一桌在干嘛。我同学就会说你有病是不是，
你刚才没有认真听我讲话吗？你都听旁边讲话。
我从头到尾都有回应他的问题。哦，
哇。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说不同的特质有不同的优势。那我 ADHD 的特质就是发散性很强。
嗯，
它就是很发散。那你要练的就会是我怎么把这个发散性接收到的东西学会做整理，
嗯，
然后再去做记忆。
嗯，
所以我就变成是好，那我就听你们大家讨论，然后你们讨论到重点我就把它记下来。
嗯，
我就变成我的读书方式变成这样。
嗯，
然后或者我可能就自己花时间去整理笔记，但是毕竟 ADHD 还是 ADHD，哦，因为事情还是会拖到最后一天。所以我的笔记常常是最后一天才写好。
嗯，
那大家其实念笔记是你笔记要整理好，然后提供你考前一天看。
对，
所以 ADHD 不会有看的那一天，
没有，
就会发生。
我以前也这样。
对，考试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嘛，你一定会知道哦，这个东西我有写到，它在笔记的某一个角落，但是内容是什么，
忘记了。
对对对，所以你说考试会不会好？不会啦，
不会。
对，那但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读书方法，嗯，这些知识有进去，
嗯。
未来你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啦。
嗯哼，
对，我觉得现在成人的 ADHD 后来慢慢被诊断出来很多。嗯，那你怎么选到一个适合你的工作，或者应该说其实医生们会给成人 ADHD 的建议，
嗯，
是去找到一个你兴趣的工作。
嗯，哦，你才有办法真的好好
符合你兴趣的工作，你才有办法好好做下去，不然就会一直换
啊。
对对对对对，
哦，对耶，这倒也是，因为真的也蛮多人，例如说有 ADHD 的大人，他们可能他在做这份工作，做了觉得不喜欢，然后他就觉得马上我就不想做了，要离职了，
嗯，
然后就不停的一直在换工作。但是当他们找到一个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他们是可以无限去发展它，
对，
而且会有很多的创意跟一些灵感放在里头。
对啊，因为我们很跳， 所以其实创意或者是需要灵感的工作蛮适合 ADHD 的，
例如说大众传播这一块，
对啊，或者 YouTuber 啊。
我就知道为什么当初才会选大传了。
对啊， YouTuber 我觉得也蛮适合，因为你每天要有不同的 idea 跟灵感，
真的，
或者你可以当 storyteller， 就是我还是我去帮大家讲故事，对啊，或者要当编剧也可以，对啊。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如果有些家长你很担心你的孩子就是哇他这个特质他以后没有办法去找一份固定的稳定的工作，其实有时候真的也是要回过头来先想一下你的孩子他的兴趣在哪里。
对，真的，其实不管是不是 ADHD 都一样，就是目前我们的教育体制去做跟动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孩子们好像都到了大学
会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科系，
对啊，再来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那科系在做什么，
对，
这才是最可怕的，
超可怕。
那其实在五年前有一份很有趣教育部的统计资料发现70%的大学毕业生都后悔念完那个科系，
应该说他们后来做的工作都跟本科系没有相关。
对对对对，所以也因为这样，我觉得是那一份统计资料让台湾的教育者开始有一点觉醒，就是我好像 不能只有单纯的读书考试读书考试，
真的。
那我记得亲子天下曾经有一张我觉得做的很不错的图，就是台湾的教育体制，然后你就看到从小学到高中就是读书考试读书考试读书考试，
是，
但是西方的教育体制就是从自我认同，然后从探索，然后自我认同社会价值，然后到大学，对，就是 每一个阶段有不同要做的事情，对。那所以我们其实你说我们那个时候大学联考考完之后大家怎么选志愿，那个补习街的落点分析啊，62%会上哪里，40%几上哪里，20%多少上哪里，跟赌神差不多呢，43%是 A，
哦，
是一样的，不是、欸？那我到底要上哪里啊？不是，不是这样讲的吧？所以事实上，我们会希望的孩子们会做的东西叫做好啊，那你就去查嘛。我跟国中生在做分享的时候。我那时候去资优班，资优班有15个孩子，然后我就问说，未来各位都想做什么？然后
医生吗？
怎么可能？
律师？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就有五个举手，他们就说5个要当电竞选手
哦，
然后我就说哦，好哦，那剩下的嘞？剩下10个说我要当直播主
网红，
我说哦，好哦，所以现在是他们5个去打你们10个来播就对了。他们说对啊，然后我就说那你知道直播主要具备什么功能吗？我说老师会讲话就好了，好不好？拜托啊！我说哦
哦，误解大了，误解大
了。我说这样好了，不如你们就起来讲个话，看大家想不想听
啊？
后来他们就几个人举手，然后就起来发言这样。然后我们就现场问嘛，有想要继续听下去，我们给他2分钟。两分钟你们还想继续听，
中国好声音的概念就对了，
对对对，
就是不转过去，
对对对啊，你愿意继续听下去你就告诉我，我们让他继续讲
啊，
没有人要听啊。哇，不好意思，你要不要去回去看一下那个直播组每一段影片都15分钟
啊，对对。
然后大家都说老师可是我就想打电动，好啊，那我们就来看 criteria 是什么啊。所以后来我就找了104人力银行，然后我们就来想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点，然后点之后就那网页就跳出来，然后上面就有不同的 criteria。 我说人家要这个这个这个跟这个哦哦，老师这很麻烦耶，我说啊，不然不要做啊，都不要念，
嫌麻烦就不要，
对，都不要做就好了。我们拿报纸来看，报纸不是有那个真人吗？
哦，找工作，对对对对，
我就拿报纸给学生看啊，然后我就说来看一下哪些是你现在都不要念之后可以做的，
劳力工作。
对，我说可以啊，可以，可以的，没有不行。我觉得只要是正正当当赚来的钱，
对，
都是
好工作，
对，都是好工作，没有不好。对，你说算了，老师我念书好了，就是对嘛。所以我今天要叫孩子念书，或者我今天要。请孩子愿意在这个东西上面付出努力，你给他实际的东西嘛，你让他看到他就会知道，哦，所以我今天想要跟那个 YouTuber 一样，那我就要先去念清大电子，哦，那我念清大电子，所以我就要先去考什么，哦，我要涉略什么，那你今天让他看到内容，或者甚至我在跟高中生说的时候，我会直接跟他带他去看每一个科系都念了什么科目，那你要去想啊，你觉得微积分很难，那你要去念这个科系，他就是要修微积分，而且要修3年，你受不受得了啊？
哦，对对对
对啊，对啊，所以不是只有我觉得不是只有科系，甚至是他未来的工作，或者说他们领域出来的人都在做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讲，你还是得认真说啦，他们只有在小学那六年有时间探索，目前啦，目前我们看到，因为其实国中阶段孩子们还是蛮辛苦的，
在补习啊，
还是得拼成绩什么、
啊、
所以前面那六年甚至加上幼稚园前面这十二年的时间，从零岁到十二岁，你有没有给他足够的机会去做探索，还是算了你就全部排满
帮他安排好这样？
对，那通常啦，我们目前在坊间发现排满的孩子三 C 成瘾的几率比较高啦。
嗯，为什么？
因为他被你排满了，他就不需要思考，他不需要思考就没有太多的 idea 在留白的时候去想他到底要干嘛、嗯、那他停下来就会说妈手机
哦，对
对，所以停下来或者没事做开始妈很无聊，哎、欸，手机拿来，
嗯
哼，哦，这真的很无聊。所以事实上为什么我们慢慢的去提倡所谓的要让孩子无聊，让孩子有留白的时间、
嗯、
因为那些 idea 才会出现。
嗯，
那未来资讯爆炸这么多，资讯量产生的这么快，
嗯，
你要学会整理，你要学会发现问题吧。
嗯哼，
不然你就整天等着接收资讯、欸、
嗯，
那我整天被安排的小孩不就是每天等着接收资讯吗？
是，
所以你说 ADHD 会不会真的比较没出息？不好说哦因为如果今天我就是一个发散性很强 idea 很多的小孩、嗯，搞不好最后他当马斯克下面的在帮他做事也不一定啊，你怎么知道、
嗯、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没有绝对，那也先不用去排斥或者说会去觉得、欸、自己的小孩有这个诊断好像很不好还是怎么样、嗯、先不用这么快去做设定，先把目标放在我怎么带着孩子在社会上可以融入可以立足、嗯、我觉得这个目标会是比较好的啦、
嗯、
比较健康的。